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33篇。
今天早上我们提起来了，他第一次他们往外去，他一共是7个站，是不是7个站还是8个站？一共是7个站，对不对呢？如果现在啊，你写一写啊，这7个站。对不对？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到了居比路，到了撒拉米，是不是？这里很简单，他们3个人，2个使徒，加上，马可，同心合意啊，在那里传福音，很甜美的啊，在那里传讲了神的道。第二站呢，就是帕弗。这我想这2个站呢。我可以把它叫做甜头站。这个外国人吃饭，甜点在后面，服侍主甜点在前面。这个换句话说，哎呀，这2个站简直太甜美了。第一个站说出侍奉主的人的同心合意，第二个站说出主日和与他们同在，他们突破了宗教的势力，也突破了这个政治的势力，他们帮助啊这个省长信了主了，那我相信啊，他们也帮助啊，这个拔耶稣，信了主了。所以在那个情形里啊，那个情形在我的感觉就是美极了。同工们同心合意，福音的门完全广传，福音的层次从开头就是到帕福以后讲到啊，从开头这个层次啊就是最高的层次。这个福音一传就传到总统那儿去了，就不得了啊。懂不懂？他这福音一传就传到省长那儿去了，一开头啊就得着最在那个岛上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无论是政治的，无论是宗教的呀，都给你感觉主在那里啊有一种显明的得胜，使徒们也非常的喜乐。然后就到啊第三站呢，就是别家啊，然后就到第四站呢，就是安提阿，然后第五站呢就是什么地方啊？第五站是哪里？以哥念。第五站是以哥念，在哪儿啊？啊？啊，对，到以哥念。啊，这是第几站？第五站是吧？第六站就到了路斯德，第七站就到特皮。你注意啊，写了啥？哎，路斯德啊，第七站特别，这个第一次的行程啊，就这7个站。这第一次的行程和第二次、第三次啊，有非常大的不同。比如第一次很简单，就是传福音，好像不太着重在啊教会建造。虽然他后面也说到啊，他们回来了，又到这个城去了，也在各城啊设立了长老了，但是你好像注意一切好像都是非常的自然，到那儿去了人就应该得救，到那儿去了这个圣徒就会爱主，到那儿去了圣徒就会成长，到那儿去以后呢，这个就会有一种啊梦夫的情形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去的时候啊，并没有受到耶路撒冷太多的搅扰，耶路撒冷大概也不太注意他们，没想到这两个菠萝头能做这么多事，对不对呢？然后他们出去了就出去了，但是主呢却给他们很奇妙的带领，就是先给你吃甜头，再给你吃苦头，懂不懂？甜头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传开了，然后呢这个得着了这个最高层的人士了，给你感觉啊教会啊这个见证在整个这个岛啊都是蛮有希望。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在这传福音了，把美国的总统带得救了，但是现在这个总统已经得救了，把美国把这个克林顿带得救了，那可不得了啊，对不对？那人家传福音把陈水扁带得救了，他不再扁了，哇，那可不得了，那整个台湾就觉得有希望了。他这个工作他这个工作一做呀，做到最高级了。好像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今天早上我和弟兄们提起啊， 就在这样的时候，使徒就显出他们的属灵度。我们不在乎这些，主托付我们是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去传福音。主托付我们去开展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就去开展他的国度。所以他们就来到第三个地方，到别家，经历什么呢？就经历第一个苦处啊，就是经历啊这个同工们的离开，就是马可离开了。弟兄们恐怕今天在工作里的不多，你真在工作你就懂了啊。这一起配搭的时候啊，一个和你配搭的同工离开呀，对你那个伤害有多大。我们是因为多年服侍主，我们懂一个多年的同工，多年的配搭要离开了，那对我们这个心境上、心情上、属灵的这个把握上、工作的把握上都会产生摇动啊。就在这个军队啊，军队这个往前打仗的时候，里面一个将军说我不干了。所以你也难怪呀，保罗就说以后不能再带他去了，上次带他去几乎把我们搞死了，懂吗？他要走了，弄搞不弄的我们几乎都要回家了。这个他走了，管他什么理由吧，也许是他的父亲过去了，母亲过去了，或者家里有什么事了，因为他是回耶路撒冷嘛，管他这些事多合理，但是啊，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运作呀产生了 无形的艰难。所以在那里没有说到他做了什么，事实上应该也做了很多，但是没有记载。那后来因为他说他回到别家了，在那开了特会了，你就知道他们一定在那做了很多，可是不记载了。然后到哪呢？就到下面一个站，到安提阿，在那里讲了那么好的一篇道，这个道讲的太感动人了，是不是？没有辣椒，都是营养。你看斯蒂凡那个道有辣椒啊，这个吃起来不好受的，他这个道啊没有辣椒，都是营养。就是这样啊，有些人跟随他，也有些人呢就反对他，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造成啊他们福音呢、啊、就传到外邦人中去了。你就感觉那这太好了，这外邦人预定得永生的也都得救了，那么犹太人中许多也得救了，那你看一个好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是不是这样？是。但是呢，使徒们呢说呀，经历的却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十三章五十节，犹太人挑说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这个妇女啊，你要注意哦，我对你们姊妹讲了，你有没有注意啊？凡是和圣灵经纶出难处，都是姊妹要做头。你有没有注意一个什么什么赞呢、啊？到处都是搞姊妹的。我看到一个个家，一个个教会，后来给搞得天翻地覆，都是从一两个姊妹开始的。而这姊妹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是前进尊贵，不是乱七八糟的，这是干真的。他越进前，叫你越紧张，你简直不知道他下一步做什么。哎呀，这个主客是要怜悯我们了。这里啊，犹太人，你看他们也很会，他知道，他说啊，找弟兄，弟兄脑子清楚，找不动的。找姊妹好办，姊妹比较 emotional， 情绪激动啊，所以你稍微讲一讲流几滴眼泪了，说服你呀、啊，怎么这一讲姊妹 一兴奋起来呀、啊？我告诉你啊，全世界只有征服丈夫的姊妹，没有征服姊妹的丈夫。哎，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我举这个例啊。我这个这句话也许是过了，反正我这么多年的教会生活，我看见好多弟兄不爱主，姊妹可以非常爱主，好好聚会，但是我很少，几乎没看见弟兄很爱主，姊妹不爱主。懂我这句话吗？我看见很多姊妹聚会非常好，弟兄啊根本就不关心，姊妹还不在乎，照样尽职，照样爱主，照样服侍。我很少见到一个弟兄，他的姊妹是做什么做，可是弟兄就很爱主。也许退休的有，姊妹还在上班。原则上是这样啊，姊妹啊是远比弟兄刚强。所以他这里说你要注意哦，犹太人很聪明啊，或者宗教很聪明啊，宗教徒要做工从哪开始呢？都是从妇女开始去搞姊妹，搞了姊妹以后怎么呢？再搞那些有名望的，就逼迫保罗帮他把赶出去了。所以啊，还好还没有 太受苦了，就被赶出去就是了。然后二人呢就躲下，最众人躲下脚上的尘土，往伊格念去了。门徒是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现在就来到下一站了，就伊格念，这是第几站了？第五站，到伊格念。到了以后啊，就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时候他这个福音呢、啊，就是不仅是犹太人，也向外邦人传了，就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信的人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呢、啊，从东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啊，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啊，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哇，他们越讲越有负担，越讲越有能力，神迹奇事也随着他们。这样好的时候啊，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你要注意哦，所以属灵的领袖总会有人跟着他，你不要那么快就讲是结党，不要那么快，懂不懂？你要问有没有主。但是说这个城啊，就结了党了啊，有的觉得保罗他们是对的，有人觉得不对的，有服从犹太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这节圣经很难懂，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恢复版怎么翻？
啊，冲动，想要凌辱使徒
啊，用什么？
石头，
哎，打了没有？
想要
，想要是前面的，还是两个都在内？要凌辱使徒，哎，然后用石头打他。还是要凌辱使徒，要用石头打他，啊，啊，然后呢？
用石头打他们。英文的话应该是还没有打，只想要。
英文怎么说？
英文是说 ，was made by both the Gentiles and Jews with their rulers to treat the apostles outrageously and to stone them。所以说他两个。
有个 and， 有一个 and， 所以可能没打，可能
没打，
就是预备好要挨打。反正啊，记不记得先是同工们离散了，然后呢是被赶出来了，然后呢就受了羞辱了，凌辱他了，然后这样呢要用石头打他了。使徒们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去。主的仆人也会逃哎。恢复版怎么翻？逃了没有？也是逃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皮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啊，在那儿还是传福音。逃啊，是跟随主的一件大事啊！每一个跟随主人都要逃啊！你看啊，照我们应该这样看嘛，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们知道了，就召集那些服从他们的，筑起营垒对抗起来。不是很多人服从他们吗？你看嘛，有服从使徒的，有服从犹太人的。现在服从犹太人呢，要凌辱他了，石头打他了。那服从使徒的就应该结成垒保护他嘛，对不对？所以就应该这样写了。那时城里就起了混乱，对不对？因为有一帮人也拿了石头嘛。你拿石头我也拿石头，你打我也打你们，咱们打嘛，对不对？没有，使徒好像保罗说，哎呦，他们要打我们呢，咱们溜吧，就逃了。就逃到哪儿呢？逃到路斯德和特庇，就住在旅馆里休养起来了。也没有，他那去干什么呢？传福音呢。这里不要我，找个地方传。我这里不能传，换个地方传。我总找出一个地方啊，叫我能够把我里面的负担呢进出来，我不和人呢一直产生正面的冲突。我不是写一封信给弟兄，我在信里说，我说我不希望再写这样的信了，记住，就不愿意再写了。你们以后愿意怎么搞，这是你们的事了。我已经把我要说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懂不懂？就是何必花这个功夫呢？我呀，宁可逃了吧，你狠。你凶好不好？我逃了，逃了干什么呢？去传福音呐、啊，不是度假呀。逃到别的地方又去传福音了。然后这个时候主就特别与他们同在了，就路斯德，就真是一个大神迹了。 路斯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走过路。这个很奇怪啊，根据这个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啊，这个没走过路要起来走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这里是可能了啊。这个坐了两脚，生来瘸腿，没走过，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吊起来，而且行走。
Amen.
哇，这他都不需要经过医院这个复健呢，就干真的了啊！哎呀，众人一看不得了，保罗做这个事，就用李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呐、啊，或者有两位神呐、啊，有神呐、啊，借着人形啊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丢失就是，哎，就是啊，就是什么，神的王啊，哎，神里面最大的一个神，他可见的巴拿巴那时候啊，巴拿巴那时候我看那个味道还是在的，人看巴拿巴 grand， 懂不懂？这个人哎很大的，所以就称他做Jews 啊，然后呢称保罗呢为希尔米赫尔米啊，然后他说话，因为他会讲啊。在城外有丢失庙，这祭司啊牵了牛拿着火钱来到门前，要从众人向使徒献祭。哇，我看这个全世界哪有一种生活比做使徒更痛快的。人怎么过活也过不了这么罗曼蒂克。昨天才被赶走，今天就做了神了，还没有做了神了又被打了个要死，这个各种经历啊都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服侍主的，所以当他这样来献祭啊，巴拿巴保罗两个使徒听见了，就撕裂衣裳跳进众人间，喊着说啊，各位啊，为什么做这事啊？我也是人呢、啊，性情和你一样。所以你注意啊，他这里说人的时候他是重在性情，我是人的性情，我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什么呢？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啊，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或者活神。这不是等于叫那个丢失庙的那个祭司辞职吗？懂不懂？我现在传福音告诉你啊，我现在传福音告诉你啊，你要离弃啊这个丢失啊，留弃啊赫尔米啊，希尔米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归向啊那个创造天地海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啊，以前呢、啊、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几乎在这样啊，然而自己啊为自己啊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他这个真会传，这些人从来没听过耶稣，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连他们的神呢、啊、就是关公了，懂不懂？就是马祖了，就是什么，这神都是个人自己定下来的神。他就说了，他说哎呀，你知不知道我们传福音给你了，叫你离弃这些啊虚妄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神。他第一个说到这一位是神呢、啊、是活神，也是创造万物的神。以前怎样呢？他任凭你各行其道，就算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未尝啊不显出证据来。就如什么呢？常赐恩惠啊，从天降雨啊，赏赐分年啊，叫你们饮食饱足啊，满心喜乐。我觉得保罗很有这个特点。为什么他一讲起道来一切都那么好？你懂吗？你看这讲多好，你看神对你们多好呀、啊、他给你五个东西是吧，常赐恩惠了，从天降雨啊，赏赐分年啊，饮食饱足啊，叫你满心喜乐呀、啊、有这么一个神呐、啊。你把我当神的开什么玩笑，懂不懂？我不过是个人呢。你要知道有这样一位神呢，这个渊源，你想想看，或者这样说吧，人拜神他要的都是很小的，他这里所说神给你的都是极大的，懂吗？人家去拜神呢、啊、他要的是很小的嘛，就是我家里什么人病了，你医好他的病了，我就买点油漆帮你漆一漆了，那么我们家里有什么困难呢，你带我们过去了，我们赚的钱就给你一些，叫你重建这个庙了，或者重修这个庙了，都是很小的。他这里说你知不知道啊，你所有祷告所说的呀、啊、都不大对劲哦。你如果真看见这个神啊， 这个神是蛮有恩惠的哦。怎么证明他的恩惠呢？他是啊，从天降雨了，他是啊，赏赐丰年了。今天下这个大雪，我们没人喜欢，但你知道农夫多喜欢吗？只要有这个雪，就保证明年的丰收，对不对？这个雪就是明年的丰收啊。如果没有雪，明年的收成就不好了。他是赏赐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呢、啊，叫你们饮食饱足啊！你们所以能够生存，所以能够生活，所以能够有喜乐，都是什么呢？都是啊，我们的神给你的呀。他没有提主耶稣，却因着这一般拜神的人，他就把这个神的所事啊和神的所作说出来的。第一个，我们人是有我们人的性情的，但是我们的神呢、啊，他有他的性情。是第二个呢，他是创造一切的一位活神。第三个呢，他虽然任凭你做啊你所喜欢的事，但是今天他愿意告诉你啊他是如何，但是他也借着这一切来告诉你他是如何的一位神。他是怎样一位神呢？常赐恩惠的，从天降雨的，赏赐丰年的，叫你们饮食饱足的，叫你们满心喜乐的。他说了这些话，紧紧拦住众人呢、啊，不献祭于他们，懂不懂？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跳到众人中间，撕裂衣服，是不是有撕裂衣服啊？
有、
撕开衣裳嘛，跳到众人中间，撕开了衣裳了，然后讲了这些以后，大家好像就腼腆些，那我们就把你当个人吧，懂不懂？本来就把他们当丢失了，对不对？当这个希尔米了，现在啊，好好啊，把你就不向你献祭了。你看这个人变得多快啊！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一个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狮子打保罗，这次是干真的了。打到什么地步呢？以为他是死的，拖到门外去。你说这个保罗倒霉不倒霉？甜点才吃两餐呢，对不对？这个苦难呢，持续不断呢。先是这样呢，同工里走开了，然后呢，被赶出去了。然后呢要拿石头打他了，然后呢就打死了，打到什么，死到什么地步呢？死到给人拖到门外去啊，拖到城外去啊，那不就是死后了吗？懂不懂？一个死尸一样拖到城外了，被人呢拖到城外，门徒啊正围着他，懂不懂？这很有意思。我说这个服侍主真有意思，只有服侍主人才有这个经历，他自己也是大概死了嘛，睁开眼睛一看，哇，一大堆的门徒围着他，有的哭啊，有的紧张啊。哎，他门徒啊，他就闻着围着他，哎，保罗就爬起来了，感谢赞美主，走吧。门徒去哪儿？进城去啊。哎呀，我真喜欢。你喜不喜欢？这就是服侍主。服侍主的人没有躲避艰难的，越艰难你越去嘛，越不可救药你越去嘛，你怕什么呢？所以啊你啊就这个他就起来进城去，还住夜了。我想别人在那儿开庆功宴呢、啊、打死了，懂了？犹太人呢、啊、跟那些跟随人正在开庆功宴的时候，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带着弟兄们好好祷告了。主啊，我们把这些弟兄交给你，我们明天就走了，这些弟兄的成长啊乃是啊在于你啊。所以第二天呢，就从巴拿巴往特比去了，对那城里的人也传了福音了，也叫好些人做门徒了，然后就回到，很有意思，又回到路斯念了，路斯德了，不是打死他的吗？欲获的以哥念的不是要打他的吗？又回到安提阿了，不是要赶他的吗？打他的一些也这个什么威胁他的，还有这个什么赶他的啊，他就说 Here I come， 我又来了。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仆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叫做 compromise， 懂不懂？我看着这个我就害怕了，那我再去，上次是打死了嘛，那是神迹一样的，我活过来了嘛，那这次他干真的真打死怎么办？不要去了吧？不，我再去，他又啊回到路斯德去了，就打死他的地方，又回到尼格列呢，就是要用石头打他的地方，又回到安提阿，就是把他赶出去的地方。他怎样呢？这个做这几件事很有意思啊。第一个，他坚固门徒的心呢、啊，劝他们恒守所信的话。
Amen.
是不是这样翻译的？啊？
坚固门徒的魂。
坚固门徒的魂，叫他怎样？
哎，
哎，恒守信仰，很好嘛。坚固他们的魂，因为人是人嘛。你想想这些蒙恩的人，是不是也蛮可怜的？连初心造就还没有机会得到了。老实说，福音真理还搞不清楚了，就要开始聚会了。不仅开始聚会了，而且就得为主做见证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就保罗就来了，劝他们，这个什么，这个要坚固什么，坚固他们的魂了，劝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了。第二个就说什么呢？说，哎，你要知道啊，进入神的国呀，必须一年多少次。笑什么笑？很多人不就这么讲吗？这不是我讲的，很多人不这么讲吗？他这里说，进入神的国呀，必须经历啊许多的艰难呐、啊。第一个，他说，你的魂，我坚固你，安慰你。这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嘛。有时候弟兄们觉得很惊恐的时候，碰见弟兄了，或者碰见老练弟兄了，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保护了。这个魂就得坚固了，是不是呢？那么再得点鼓励，在信仰上就坚守了。那不仅这样呢，保罗就劝他们了。你要知道啊，我不过是挨打哎，不错，是打死了，又活过来了。你要注意哦，将来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挨打，我可不知道的哦。你要跟随主，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啊许多的艰难。第三个呢？他就在各教会啊选立了长老，用禁食祷告啊把他们呢交托所信的主，选立了长老，也为长老们祷告。这幅图画是这非常非常甜美的，多么一个赶他走的教会，一个威胁他的教会，一个用石头打他打死的教会。他离开以后，就到最后一个，就是特比，是吧？到特比以后，他再回来，就回到那个打死他的教会，回到那个威胁他的教会，说就是再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啊，你们呢、啊、这个魂要坚固，是不是这样？要坚固他们的魂，要坚固，要持守信仰。第二个呢，你要认识哦，基督徒没好日子的。如果弟兄告诉你，哇，只要什么什么就好了，你就知道了，大概已经违背原则了。只有人讲只要有基督就好了，那你就要问他怎么有，怎么来有基督。因为他这里说啊，一个很厉害的原则，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啊，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他设立了长老，禁食祷告，这中间才几年呢、啊、我想可能有的地方就三个月。比如说最后一个城，就是特比前面那个叫什么路斯德，是吧？他路斯德出来到特比，特比回去第一站不就是路斯德吗？所以他在特比那个期间有几个月嘛，他一共就两年嘛，对，两年。他那个岛啊，他是一个一个乘船过去嘛，船变嘛，那个岛船呢，所以比如说在那岛有半年九个月，这个在上面就是一年多嘛。那在特比，在特比当然他不光是特比城，就是特比和附近的城镇，他都去传福音了。我想就是三个月四个月吧，回去以后啊，就设立长老了。王立学啊，你看好不好？四个月的长老，我们四个月还在研究该不该让他博饼呢。他是四个月的长老，五个月的长老，就设立了长老了，然后也进士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然后怎样呢？二人就经过呀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就在别家，就是他上岸那个地方啊，讲了道，于是就开了会，就下到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天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这地方，从天安提亚出来，又回到安提亚去。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助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在呀、啊、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呢、啊、就在那里啊同住了多日，同门徒啊住了多日。这次留多久呢？大概有两年，是吧？两年 这是他回去以后住两年。这个是一个奥秘，就是说为什么第一次回去要住两年，第二次以后好像他就没有怎么回安提阿了，就是第二次的行程回到安提阿那个期限非常的短，几乎就是结束的，懂不懂？换句话说，好像就是顺便呢看一看安提阿教会，因为他的负担呢都在他所建立这些教会上，那个工作已经非常开广了啊。那现在呢就开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是这样啊，是这个大多的基督徒啊把它评价非常高的一章。那第十五章又是我们的感觉呢最不管用的一章。这我自己都不懂圣经为什么要有这么一章。因为你也知道谁也不听这些话，懂不懂？到后来讲那些话无论如何我们就把它念一下就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一章怎么样，尼弟兄对这一章的评价很高，尼弟兄对这章评价也很高，都说啊，这个教会的难处的解决都在这个原则里，但是解决了没有了？根本没解决嘛，懂不懂？你可以有一个 agreement， 但是谁愿意遵守呢？因为遵守这个 agreement 觉得自己死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把它读一下就好了。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哇，这个太厉害了，懂不懂？所以他就问一问啊，这个那里这些外邦圣徒，你们受了隔离没有？那你们还没有得救，懂不懂？那么大概就问问那几个长老，问问那个什么成为尼杰的西面，西面你信受隔离没有？这个西面讲，我们那儿没隔离，没受过，你还没得救。然后再问问古里那人路球，你受隔离没有？没有啊，那也没得救。再问问这个马念，你受隔离没有？也没有，那你也没得救。你看你们这个教会糟糕啊，五个负责的用三个没得救，都打发使徒出去了，但是没得救。你们这是什么教会啊？你们竟然没有在留中啊？怎么搞成这样了？所以就来呀、啊，下了这么一班人，叫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我这样说吧，宗教徒是不可思议，因为宗教是最主观的嘛，懂不懂？没有一件事比信仰更主观的。所以他一信入以后啊，他受到某一种的这个观念的灌输啊，那个东西可以影响他这一生的。所以啊，今天我们弟兄讲得好，今天是那个杨弟兄，就是基督，是不是？他就说了嘛，不是光的问题，不是圣的问题。他就说，不是光的问题，是基督的问题；不是圣的问题，是基督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基督的问题。啊，像这种认知的基督徒太少了。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人很奇怪啊，人很难专注于基督，因为专注于基督啊，就表示你的无我。人总想找一个地方表现一点自己，只有当你专注于基督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就是基督嘛，也不是中国人了，也不是美国人了，也不是圣了，也不是教育了，也不是能力了，也不是口才了，也不是这个圣经的熟悉了，这些都没有用啊，只有基督是一切属灵的事物，基督是一切的实际。到这个时候你就注意啊，这个基督是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都没有活着没意思。我不要张凡懂我这句话吗？基督徒活着要有点意思嘛，譬如说神的选民是中国人，这不就有点味道了吗？对不对？圣灵的工作在中国人中，哇，对不对？这个你今天看了、啊、中国人多少人起来爱主，是神可以用的，哇。为什么你一听了这个你这个细胞就跳舞，人就兴奋呢？因为你是个中国人嘛。那白人就不服气了嘛，哪有这个事？神的托付是亚佛，神什么时候告诉我闪呢、啊、亚佛是征服全球的，你们这闪在这跑来跑去干什么？你跟不合圣经，合乎圣经是亚佛，就是白人啊，亚佛的祖先，亚佛的子孙才是征服全地的。我们白人你看不是争起来了吗？对不对？哎呀，这个路德会就讲了，哎，我认识一个路德会弟兄，这在军营里，他是很爱主的， 他突然跟我讲，天主教最恨我们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路德会的。那还有我就不知道敢不敢讲。我最近见到一个这个 Alliance Church， 哎，宣道会，现在我就讲一讲，我说啊，这个 Simpson 的看见，我就发觉那个听的人呢，他是 Alliance 负责的一个弟兄，不知道我讲什么，不知道我讲什么，嗨，所以我立刻就觉得，哈，什么 Alliance 啊？什么 Alliance？ 我不是 Alliance 的，我比你们更认识，学习弟兄。你没注意啊？神就说，好臭哦。我到了 Plymouth， 到 Plymouth 在英国，去看弟兄会嘛，我就跟那个负责弟兄谈了，我说，那么你们现在呀，有没有读一点达北的东西？你们有没有个好的图书馆可以让我找到达北的东西？他说 ：“Who is 达北？”这弟兄会了，然后他也很快，不过这个人脑子很快。他说：“我只是个 real estate man， 我是个 realtor， 我不是一个读者，所以我搞不清这些东西的。我只知道帮助圣徒好好爱主。”哎呀，人呢、啊，为什么要强制隔离？你不要以为只有在隔离的时候强制隔离啊！2000年来，基督徒不断的受隔离的摧残呢、啊。你今天我们的问题也不是隔离的问题吧？你若不怎样，你就不怎，不完全一样嘛？不是完全一样嘛？那个时候你若没有受隔离，你就没有得救。这些人胆子也真大呀！就制作马念，马念应该这个气派是很足的，后面可能跟六个卫兵的。对不对？马念啊，受了隔离没有？马念讲，没有啊，没有受隔离，没得救。还好马念没有跟那个卫兵讲，揍他一顿，好像马念就吃下去了。但是啊，保罗和巴拿巴就跟他们干起来了，就大大的纷争辩论，就是没有这个事，信耶稣就够了。因为这样的争执啊，就造成耶路撒冷的会议了，您知道吗？属灵的事怎么可能用会议来解决？当然，我这句话你要知道，别人就会讲，你看朱弟兄越讲越骄傲，连倪弟兄讲他也敢否认，我没有否认呢。倪弟兄说这个会议重要，我就说会议是重要。我就是自己，因为这些年的经验呢，就比较懂了嘛。譬如说在台北。李弟兄有一段时间释放一的这个一个身体，这个一个见证，这是一个特会。释放以后啊，还有什么国语礼拜堂啊，还有什么基督徒聚会处啊，国语礼拜堂有没有？应该是也是有的。台北的国语礼拜堂啊，基督徒聚会处啊，灵粮堂好像没有，就都到台北市教会议会所。这个交通，那我们在楼下听见他们在那祷告啊，哎呀呀，行不行通呢？没行得通。杜焕章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说：“哎呀，一边谈一边敲桌子拍板凳。”他不是骂他，是我们要一，我们应该一，我们应该一。一本来就是一嘛，你去研讨干什么？不是越研讨就越不一吗？我不知道你懂不懂的意思。我们中间的东西不能问的，华姊妹啊，你有一些东西我不敢问的，我有些东西你也不应该问的，一问到后来我们就不一了，弟兄啊。但是啊，我告诉你，你要注意这里的原则了，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争执的缘由，参不参加特会啦，用什么材料啦，用什么方法传福音啦，怎么样博饼啦，怎么样受禁啦，在那个时候最主要的是犹太教的规矩，但是2000年来呀，这些问题没有解决过嘛？你有没有注意，基督徒好像不都是基督徒吗？不都是有基督的人吗？怎么大家跟自己不知不觉啊，总找一些东西出来呀，非开会解决不可？但是我问你了，当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灌输到人里的时候， 会议能解决吗？懂我这意思吗？他也不能解决嘛。虽然在原则上啊，他们做得太好了，保罗就说了啊，好了，问题从耶路撒冷来，我们就到耶路撒冷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好。耶路撒冷就说了，我们从那出了问题了，你们来了，我们欢迎你，我们好好一同来交通，感谢主，这也是好的。是不是能依靠这个会议啊就产生结果，一个健康的结果？不可能。所以在这里看见呢，三班人，第一班是使徒们，保罗和巴拿巴，第二班就是彼得，第三班就是雅各。你就看见啊，彼得在那个时候啊已经不再能代表耶路撒冷教会了，雅各代表了，就证明啊整个的教会啊已经慢慢的在转型了，变质了。所以我们就这样读下就可以啊。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纷争，做门徒啊就定规，叫巴拿巴保罗，叫保罗巴拿巴啊，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腓尼就是沿海的，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人都甚喜乐。这就是说啊，那时候在腓尼基、在撒玛利亚，就很多教会啊被主兴起来了，感谢主啊！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向他们所行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啊，是法利赛教门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吩咐他们呢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没有错。换句话说，既然是开会嘛，大家都讲话嘛，总比不敢讲话好嘛，对不对？所以啊，大家都讲。这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呢，那个时候我想啊，在这个整个的教会中啊，在耶路撒冷教会中，他们配上祭司，不是有很多祭司信了主吗？和利未人嘛，他们法利赛人、祭司、利未人在教会中已经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带领群了，就不再是原来那一般无知的小民了，懂不懂？是受过教育的，是高层次的。这一般人呢，就开始起来啊，他就说了这个啊，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现在彼得起来说话了。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来评这一段话。换一面来说，这段话太好了，因为他非常中肯地把一些事说出来。另外一面来说呢，在这一段话里啊，失去了豪气。他不是带头的吗？懂吗？他不是一直带头的吗？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应该有权柄的，在这一段话里啊，找不出什么权柄。啊，使徒就彼得起来说了，诸位弟兄啊，你们知道神早已啊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啊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他这就是非常大的高的属天的荣耀的托付，他把这个托付这样说出来了。然后他又说了，知道人心的神啊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神借着我做了事了，神自己也把圣灵降下来做了事了，是不是？又借着信呢、啊、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呢、啊、他们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这些难处嘛，根本没有这些难处嘛。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这句话很凶啊，你有没有？他没有说现在为什么要教导他们摩西的律法，他说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他这句话是很凶的一句话，但是呢，没有什么权柄，懂吗？为什么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做的恶放在门徒颈项上的时候，你也明知道这不灵光吗？你也知道割礼没有真正的价值啊，懂吗？你也知道守安息日并不是真有安息啊。既然你知道这一些事了，但是我们呢是从摩西的子孙呢，我们是生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那你为什么明知道这个不行，为什么要强加到外邦人身上去？所以你看他这里啊，几句话，一个是主借着我开的门，第二个圣灵在这里有印证，第三个你为什么要试探神呢、啊？换句话说，神已经做了另外一件事了，你为什么还要试探他？ 把我们担当不起的东西要他们也来担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得救乃是因呢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哎呀，好不好啊？好不好？痛快不痛快？懂吗？好是真好，就是不痛快。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这照说他应该呀化解强一点，懂不懂？他说当主托付我的时候告诉我，天国的钥匙是给我的，我要来开门的，我已经开了外邦人的门了。我开门的时候什么叫隔离啊？你们这帮糊涂虫。痛快，说痛快吗？嗨，我再告诉你，我还没讲完了，圣灵就降下来了，你们敢取代圣灵吗？多好，对不对？然后再讲，我跟随摩西守律法，这个受了隔离，守了律法搞了30年有什么用啊？还是信耶稣痛快啊？那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你还把我搞到受隔离去啊？天下有这种开倒车的？糊涂啊，都没有。哎呀，所以读他这一篇呢，就是真好，真好。但是又觉得，这彼得到哪儿去了？这个彼得，就很明显给你看见，他不再是以前的彼得了。以前彼得多好卖啊，对不对？多好卖。到10几章、13章、12章是吧？12章又被抓起来，又被放出来，你已经感觉呀，那个豪迈失去了。等他讲这一篇道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啊，他有争辩，他也有成名，但在这个争辩和成名里啊，缺少了一种信仰主、信仰基督，为着真理啊，宁可牺牲性命而有的豪迈，他还少了个东西。所以一面你读啊，觉得真好，好不好？杨平啊，好不好？啊，好真好，就不痛快。诸位弟兄啊，你们知道啊，神早已在你们中间呢拣选了我了。换句话说，各位没选你哦，是拣选了我了，对不对？叫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啊得听福音之道，而且我很有果效啊，他们也相信喽，对不对呢？而那个知道人心的神怎样呢？啊，神早已立我呀，又是怎样了？就是听完以后都觉得，你这个瘙痒啊，那皮靴不要穿那么厚嘛，抓不着嘛。你就在这里，你就感觉啊，东西是都给他说出来了，所以你可以说他老练了，他老练了，那比以前更成熟了。但另外一面你也说啊，因为他老练了，他那个老就加强了，那个豪气，那个豪迈，那个征战的灵，那个愿意为主寻道的灵，那个愿意为着主牺牲一切的灵失去了。你就觉得主啊，这些话呀不能解决那个问题吗？所以你看啊，开头不是保罗跟巴拿巴讲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接待他们以后，他们就述说神通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对不对？就讲了。然后彼得讲完以后，保罗一看，这个不对不对不对，保罗说再来再来，所以巴拿巴和保罗又在讲，就知道彼得这个不够，应付不了这个局面。所以啊，巴拿巴和保罗，我很喜欢这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很注意谁在前面谁在后面，起码这一章两次是巴拿巴和保罗，12节是巴拿巴和保罗，然后啊25节我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至少这两处吧。当然你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拿来做文章。总之你注意啊，很多圣经的真理啊不是那么好读的。那你说你用教我们这个保罗后来在前面是不是对的？绝对是对的。那甚至于啊，这个我们所爱的这个李立勇他也说过这话，他到后来雅各到前面去了，我不知道公开有没有说过，起码他私下跟我说过，他说开头是彼得带头的，后来雅各到前面去了，懂不懂？那这个就都有这些话嘛。好了，我们现在就来这里看呢，这一到这个时候啊， 大家就默默无声了嘛。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再起来诉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啊、他们作了声、啊、又讲一段，这一段我看讲得很强了，他们到哪去，圣灵怎么浇灌、啊、谁怎么得医治、啊、主怎么做工，外邦人怎么转向主、啊、也许他们也讲了凡预定得永生的都得救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了。这个就啊加强了使徒彼得的话了。所以加完以后雅各呀就轮到他了，雅各就说了，诸位弟兄啊，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呢、啊、述说神当初啊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啊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呢，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呢，都寻求主。对不起啊，我应该先去对一下，是这样写的吗？哪一个人有这个圣经上有这个串珠的？能不能请你把旧约找出来？找不找到阿摩斯啊？找不到可以翻目录。这个也不要觉得啊，有人找到吗？啊哈！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毁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十二节，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是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阿们。
十七节是用的是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
怎么说？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
以赛亚四十三章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塑造的更是我所造作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请大家查一下呢？好像旧约不没有外邦人这个词。阿摩斯，你再读读，没有外邦人这个词。只是说到国。来，再读啊，请你再读一次。啊，
使以色列人得东所剩余的，
哎，
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哎，
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哎，还是没有用外邦人这个词，哎，都是连于他的，我的名，我的名。但是无论如何，雅各这一节圣经用的好。哎，是我当然他是之外，但是你要注意，他加了一个称我名下的，懂不懂？换句话，那是归顺的国，不是任何的国，不是外邦人，是归顺的。他那个不同在这里，一个是我神做了一件事，得做了这些国；一个是我福音广传到那些和我没有关系、不信仰我的人身上去。这两个基要是不同的，基本上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是用的好，他说啊，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啊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啊，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啊那归服神的外邦人。这个雅各被说服了，雅各有没有信服呢？没有信服，所以才有加拉太从雅各家来的人嘛，懂不懂意思啊？所以换句话说啊，他自己提议了，他也签名了，大家也都签名了，有没有实行呢？没有实行。我告诉你啊，人一落到一个宗教的东西里去啊，你去说服他是很，我不敢说不可能了，我就是用台湾的话在赶扣啊，赶扣啊，那是真艰苦啊，不容易啊。好，无论如何啊，他说我的意见呢，不要难为他们了，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呢，第一个禁戒偶像的污秽， 第二个奸淫，第三个乐死的牲畜，第四个血。因为啊，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啊，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啊，在会堂里诵读。就是这一节真难懂，为什么他又来这么一节。无论如何啊，你就是就知道这个雅各这个整个这个人呢、啊，当他就是做这样最甜美决定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离开旧约，还是在旧约的原则里。然后二十二节啊，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为巴沙巴的犹大和希腊，这两个人呢、啊、是在弟兄中啊是做首领的。这一节圣经很好用，你知不知道？教会不仅有长老，教会还要有啊做首领的。这个教会刚强在于长老的治理，对不对？但是教会啊真能建造起来，是在那个做首领的运作。他说这里有两个弟兄啊，他在弟兄们中啊是做首领的。你不啊领头的一样嘛，领头的做事是一样的。你不要老是啊就用约翰一书那好为首的丢特飞啊，他是有做首领的。所以你们弟兄们回去啊，到你们所在的地方要学习啊，这说做什么为头的
领头
啊，哎，要学习做领头。我带领三个，我带领五个，我带领八个，但是我总学习啊带着一班人来跟随主，这样我会带着一班人来爱主，来服侍主，就叫我呀能够更多的显明，更有成长了。所以这里说啊，他是在这个做什么啊、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那种说、啊、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有这里说啊，必须守格里、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呢，并没有吩咐他们。到底有没有吩咐？
没有。
啊？没有啊？这就没有就没有啊？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我想是这样，属灵的带领是很有意思的。你说他说谎不可能的，可是事实的又不是这样。第一个，到后来他保罗所面对的绝不是几个人，保罗所面对的是整个一片大的势力啊，来摧残那个圣灵在众教会的工作。第二个呢，的确有人是从雅各家出来的，那换句话说是和雅各有关系的。但是你如果问雅各是不是你打发的，他多半会告诉你不是他打发的。这个属灵的事不好办，懂不懂意思啊？在属灵的，在这个教会生活里，永远会有一般呢、啊、宗教狂热的人，他们学习啊揣摩上意，懂不懂？看看这个，你说老板这个领袖的有没有这个命令？没有，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要的是个东西，所以我就啊这样来做这个事情。可是你知不知道，弟兄，我愿意在这里很慎重的和弟兄说，最伤害你属灵生命的，叫你不能跟随主的，就是揣摩上意。主怜悯我，这个我不是一个好榜样，主怜悯我。我跟随李弟兄，跟随李弟兄40年，或者40多年，我从来没有去猜他是什么意思，然后做什么可以叫他快乐，从来没有。也许因为这样，我就不要多说了。总而言之啊，为着这一个，我很感谢神。我知道啊，因为你不实行这一个，你就容易保持向着主而有的纯正。前面弟兄，你永远尊重主，知道我多爱李弟兄，多尊重李弟兄，主知道。那另外一面呢，我从来不猜他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就觉得过分木讷，比如说啊，他到这儿来了，我就带他去看威勒比那个会所。这里头对李丁是很少有的呀，李丁就看着下面那个一个 后面那个时候会所还没有盖出来，有个很大的 草地嘛。说朱弟兄啊，你应该在这里盖一个潘德刚，多么五角啊，盖一个五角的大厦呀、啊，你应该在这里盖一个潘德刚。我再看看他，我脑子都没有想过来，我以为他就随便讲的。后来呀、啊，我想他是认真的，他的确盼望在中西部这一带有个大的会所，可以让他来尽职。如果我们盖了，啊、以那个时候啊，我相信啊，如果要盖了，全球的教会会扶持，懂不懂？李弟兄也可以来尽职，但是李弟兄尽职的机会会非常少。可是呢，我们就会在流中。哎，奇怪啊、哦！我现在在回想，好像这件事啊，我想起很多次，没有一次我感觉李弟兄这么说了，我们就这么做，甚至我都没有问，Brother Lee,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赵叔应该问一下，懂不懂？但我也知道，如果我问了李弟兄怎么，我知道他一定回答，那你祷告吧。换句话说，你这个都不懂吗？还要来问吗？懂吗？那你祷告吧。你又说你后悔不后悔？我说我不后悔。你要不然我们今天有那么大个会所，拿它怎么办呢？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我也不后悔。你说对不对？我也不敢说我们对。李丁既然说了嘛，为什么我们这么木讷？照说李丁说了，我们这个负责的就应该好好在一起祷告了，寻求了，到底要不要盖？至少给李丁一个回音嘛。说李丁，我们祷告过，觉得不合适，或者我们祷告觉得很好。李丁这么提了 ，Titus, how about build a Pentagon here？ 哎，我就傻了，不打枪嘛。因为这个想也没想过嘛，想也没想过，就盖一个大的五角大厦，那当然就是为着李弟兄尽职用嘛。那么他一年能来多少次呢？能，当然也许李弟兄就会说了，那你太傻了，你说盖好了你就会发觉都有用了，也许啊，这我不敢讲。哎，你注意啊，雅各在这里说了，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这我自己就不太安稳啊，我觉得大概不止几个人。第二个呢，我们没有吩咐他们，我也说是，这个我相信，风明说的是对的，没有吩咐他们。但是啊，教会的难处，就像我们今天后来面对的难处，认真说，整个的局面不需要到这个地步，懂不懂？哎呀，弟兄们，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也这么提醒我们大家，你知道吗？你只能讨主耶稣的欢喜。你只能讨主耶稣欢喜，你千万不要考量一下，哎，朱六怎么说？现在不仅有个朱六嘛，还有个林风明嘛，林风明怎么说？对不对？不仅有林风明，还有个李建熙嘛，李建熙怎么说？然后现在叶将军不是慢慢恢复元气嘛，叶将军怎么说？然后这个朱红硕怎么说？哎呀，弟兄们呐、啊，你好不好？我们大家学习呀、啊。绝对的单纯。我这么多年在这件事上，我求主啊，我或者我可以这样，做这个见证，主有怜悯。我从来没有揣摩过，因为这样就有点傻了，就是做工有点傻了，几乎不会看局面了。但是另外一面呢，也因为这样，你这个执事啊就能成长。你不需要看前面弟兄吗？你是跟随主的吗？你是爱主的吗？你是要主的吗？你管前面领做什么？但是你说哈，我现在懂了，朱定算什么？朱定算什么是你讲的吗？懂我这句话吗？啊，那你说你又叫我不讲，你算什么？哟，你不可以轻看前面的弟兄们，那你也不需要揣摩他的意思吗？朱定也不应该给你一个暗示表示。我告诉弟兄，这都不是主的仆人该做的。我跟李弟在一起这么久，我还没有见过李弟玩政治。但李弟有智慧，这是有的，在应付事上有智慧。你懂了就知道那不是政治，不懂就以为那不也是政治吗？他不是政治。我们总要学习啊！你看这里，雅各说这个话，是不是也叫人很有感觉啊？雅各说：“我们这里啊，有几个人，真的几个人吗？”有几个人 从我们这儿出去了，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没有吩咐他们，是不是对的？是对的。但是当你耶路撒冷教会这样实行的时候，你怎么能怪人不这样出去推销呢？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你是这样实行吗？当然你圣徒就出去这样推销嘛。所以啊，不错，他讲的话是这样，但是另外一面呢，却有一个东西啊在教会中产生了，这个东西啊就远远超过一个会议可以决定的。所以才有那么多嘛，就是我们已经不再用恢复版了，我也劝大家，要求大家不要再用恢复版了。你们在这各个都用的恢复版，那以我的脾气每个人都应该骂一顿。我用的和合版你们都不跟我配合对不对？可是我不常常问你们吗，恢复版怎么说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录音带要到各地去走的嘛，恢复版不合法就是不合法嘛，那我就用合法的嘛。懂不懂这意思啊？我们这个人呢、啊，猜测东猜测西，哎呀，到后来我也很同情这些弟兄们，他们听见关于我的消息呀、啊，成打成堆呀、啊。那你说了，有没有这事？没这事，或者太多捕风捉影，懂不懂？但是另外一面呢，不知道为什么人总考量这个局面里做什么事是合适的，而不是在基督里怎样服侍教会和圣徒是合适的。它是完全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我只有基督，我只爱教会，我只关心圣徒，我只为着主的见证来活着。另外一个就是这里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求主学这个我说这个话了。在这个系统里，雅各是被架空成为这样，还他自己就要这样，我自己倒相信他是这么一个人啊，就这样认识，有这样的认定。现在配着法利赛人，配着祭司，配着利未人，配着那些为着宗教热心的人，整个的教会堕落到一塌糊涂。所以到后来保罗去，雅各不说这个话吗？兄弟扫罗啊，你看我们这里信主的有多少万，而且个个都是爱基督的呀。如果个个都是爱基督，你看多好啊，而且都为律法热心，不就跟这里就一样吗？这里他就有这个情形出来了。那你既然有这个情形出来了，你怎么能怪圣徒出去了？圣徒他很自然嘛，他出去他就把他所学的讲出去嘛，懂不懂？那是很自然的嘛。所以啊，他说其实我没有吩咐他们，下面他就说了，所以啊，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人呢、啊，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不顾性命的。哈，哇，这个对他们的称赞真好。这两个人是不要命的呀、啊，为着主的福音呢、啊，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腊，他们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这里一句话是非常严肃的，圣灵和我们。所以你从这里注意啊，这封信是正确的，没难处，有难处不会圣灵和我们。所以啊，圣灵和我们定义啊，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啊，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这封信写得很好，简简单单，干干脆脆，次序颠倒了，你没有注意啊？前面二十节啊，只要写信给他们，吩咐他们：第一个，禁戒祭偶像污秽，这没有错吧？第二个，奸淫，他这里变成第四了，懂吗？变成第四了。第三个，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二三跟四啊到了。本来是啊，这个前面说啊，把雅各的话说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后面这个呢是啊，禁戒祭偶像的污秽和血、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啊，你能自己啊禁戒不犯就好了。为什么有这个次序的颠倒？我想雅各在这里下这个定义的时候， 他是根据啊事情的轻重来断的，就是得罪主罪的还是拜偶像，其次是奸淫，懂不懂？这个吃这个乐食的牲畜就不可以吃鸽子，对吧？还有呢，这个和血，这个后面这封信呢是根据生命来写的，懂不懂？所以啊，后面这个信所说这四个啊，它是注意这个次序是什么呢？它是注意生命过于生活，因为什么呢？因为既有象之物是连于撒旦的，然后这个乐死的和血，你啊，这个对不起，血变成第二了，血本来是第四嘛，乐死的牲畜是第三，还是第三，对不对？他把血放在前面了，乐死的牲畜，这两个都是连于生命的，奸淫是连于行为的，懂不懂？所以他就在这个他们定义的时候啊，他是对这个事情的轻重啊严谨的啊，严谨的是什么呢？是拜偶像和奸淫，这是严谨的重要的。但是他写这个信给他们的时候啊，把这个程序调了一下，就注意生命的了，你和鬼不要发生关系，你要注意神圣的生命，然后你要在神圣的生命里产生健康的生活。所以他就把这个奸淫呢就放到最后的一段了，懂我的意思吗？我想在这里是有圣灵的意思的，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无论教会中怎么样定规我们的生活行动，第一个不要和鬼发生关系，第二个要维持神圣生命的运作，第三个要在神圣生命的运作里，就是乐死的牲畜和血了，或者血和乐死的牲畜了，产生一个健康的生活，就是不要有奸淫，懂不懂？圣经是很有意思的，雅各那个定义啊是道德的水准，信写出来啊是生命的水准，懂这两个次序的不同吧？啊，就这样以后他说愿你们平安，末了他们，我们把它讲完啊，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的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这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这两个就开特会了，对，帮助他们。住了些日子啊，弟兄们就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啊。但是啊，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哎，对不起啊，哎，唯有希拉，对，应该有这句，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感谢主啊，我们把它赶完了。这个对不起啊，在这两章中啊，我没有说到太多亮光的东西，我感觉就是这样嘛。但是你注意一件事哦，会是可以开的，约是可以签的，但是要人守这一个几乎是不可能。所以你还得注意，一切还是一个意向的问题，托付的问题，看见的问题，持守的问题，而不是啊协调的问题，懂我这意思吗？到末了守了没有呢？没有守嘛，到末了他们更厉害的出去嘛，一直到保罗这个工作都不能做了，所以他第二次做工就快快到耶路撒冷去，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是盼望啊能够让耶路撒冷的搅扰减少嘛？结果弟兄们也没有见他，根本就做不成的，才有第三次的去嘛。那大家都知道你去了就要受捆绑，他也知道我去了就要受捆绑，但是几乎这样他觉得我还去，因为我不能再让我所这个主的怜悯里主所兴起这些教会啊继续不断地受耶路撒冷的搅扰。所以你没注意啊，会是开了，定规好了，信也写了，价值呢？价值啊，不一定那么高。求主怜悯，我们一点祷告，结束这个聚会。